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9月11号，公元2011年11月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事评论节目《西藏语言文字的危机与前景》。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德吉。今天本台时事评论节目的主题是西藏语言文字的危机与前景。那么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多有保持和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但是呢，数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教育和文化政策，使西藏的语言文字一步步走向衰弱。去年，也就是2010年10月份，西藏境内发生了10000多名学生上街头挺藏语的一次运动，抗议中国政府计划推行教育改革，实施以中文为主的教育政策。那么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在本土成为无用武之地，或者是根本得不到重视或者提高的时候呢，是不是表明这个民族已经走向衰弱，失去了话语权，然后呢逐渐消亡，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在这里呢，本台特别邀请了参访达伦斯拉的台湾前两届立法委员台南县前县长、台湾财团法人爱乡文教基金会创办人苏焕智先生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金丹先生参与本台的时事评论节目。那么首先请问苏焕智先生，您作为爱乡文教基金会的创办人，对保护和发展语言文化教育做过一定的研究和贡献，那么您对西藏的教育状况有多了解呢？
我想我们大概了解，就是整个中共对教育是一个完全是从中央到地方啊完全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专制的体制了哈。那么对于这个西藏的这个教育文化的工作呢，它是应该是完全是以控制为主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整个教育的政策要用这个西藏过去的这种自己来主导教育文化政策，这我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哈。所以我们基本上认为说，在言论的自由、教育权通通被掌控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整个教育文化的解释权呢，那么可以说完全沦丧哈。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时间一久的话，那么对整个西藏的传统的文化历史呢，那么整个都会被扭曲、被改、被做很大的颠倒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么请问格桑金丹先生，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同化政策和移民政策呢，对保留藏民族特性、语言和文化呢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令整个西藏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呢？
我们知道就是西藏民族在中共的行政区划里面，他把它分散的，就是分割在四个省以及一个自治区里面，所以每一个省、每一个自治区，它的这种教育政策以及教育的前景现状都不一样。比如以西藏的青海而言，它有6个自治州，6个自治州里面，在从80年代到现在，他的双语教学在西藏境内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二花分在四川，包括云南，还包括甘肃，当然甘肃稍微好，这样的一些就是说完全是有大的一个汉族省，就是汉族人口大很大比例的一个省里面，把100万或者说120万藏族人口分割的这样一个大省里面，这些 里面的就是说藏族的文化语言文字它所遭到的这种破坏，所遭的这种是非常大的。比如像四川现在的就是说甘孜州十八个县里面，一当称为就是说甘孜十八个县里面的康东的五个县，包括康定、泸定、达玛这样一些县，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藏语的这种教育，完全有汉语教育，当地人完全已经成为以汉语为主的一个就是说藏族。而在阿坝州的比如接近比如说汶川、大小金川，以及所谓原来我们的讲说这地区的所有的就是说双语教育原来一直就没有实行过，所以呢这种教育政策导致了就是说西藏的很多地方的就是说民族他完全只能靠就是说用汉语的生存这么一个现状。特别是划分在云南的还有个德钦州，这些地方的就是说藏族虽然他云南德钦州他有一个藏体主体的一个民族自治区，但是呢这个里面宪法里面规定或者说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规定的这种藏语教学它根本没有得到落实。而西藏自治区而言虽然是就是说按中共说法藏族的主体占了96%，但是现在的这种就是说语言政策它要开始从小学幼儿园开始要加强以汉语为主的教学，所以这样来导致整个就是说西藏语言在藏族地区的一种无用论。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这慢慢的演变成就是说提倡学习藏语文变成就是说如果你要提倡学习藏语文就是说意味着你要提倡藏读这么一个荒谬的推论下，就是说有识知识或者说有就是本民族的就是有识知识甚至不敢提倡学习藏语文这么一个状况。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就整个西藏而言就说通过这种强势的就是汉人殖民的西藏，包括他通过用所谓的旅游形式所谓的就是说对口支资源的形式，要所谓的就是说院藏就是说教师的对藏就是对口支援，大量的就是汉族老师排到西藏，通过官方的这样一些形式就是说殖民以及这样一些形式，现在可以说在西藏本土一个汉族跟一个藏族如果在一个工地里打工，他都成为就是说连工资待遇就是说都是就是说一个一天的，比如一个汉族能够得50元的话一个西藏人只能得25元，就是这样一种就是第二等公民的这样一些待遇。所以成为学习藏语的话找不到工作，学习藏语无用论这么现在完全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官方的就说一些文件开会它完全用中文，所以这种形势下现在西藏的就是说整个的就是语言和文字已经造成了这个民族有完全就是说消失的这么一个危机。
好那请问苏焕智先生，过去国民党呢禁止在学校或者兵营呢讲方言，这里的方言呢是包括台语还有客家话以及原住民的语言。后来呢行政院制定了国家语言发展法草案，将台湾族群使用的所有语言呢都定为国家语言。如今呢在台湾官方和民众间对讲台语还有客家话以及原住民语言的族群里面呢是否还抱有歧视的态度，或者说有被同化的现象呢？
台湾在很早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是在教育体系是不能够讲台语的，也基本上也不能讲客家话。所以那时候学生在学校，你如果在学校讲了台语、讲客家话，会罚钱，那时候还要处罚。所以可能比藏族的这个状况那时候可能更严重。那像我们那个求学的年代其实都是有处罚过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就会因为有过去有那个过程，所以变成好像讲台语就被你变成说是方言啊，那就有一点台湾的社会还有一种想法，等于是你讲方言的好像就是比较水准比较低，有这样的一个味道。那事实上呢，这个是一个，其实基本上就是台湾是根本就是直接就在教育体系里面把你封杀掉了。那现在当然这个后来就是学校里面强调要教母语，可是 因为所有老师都不会教母语，都不会教母语，所以呢，那个教母语就变成又没有统一的方式，所以很乱。所以，虽然台湾民主化看起来是形式上民主化，可是台湾现在呢，我们都说台湾因为客家现在有客家电台，哦，还有客家最近，客家语的这个一些传播，看最近比较好像比较有进步。那可是我们总的来看，我们觉得，台湾无论是台语、客家话，其实大概都有濒临，我们在预测了，以现在这个状况发展了，大概有濒临灭绝的危机啦，还是有这个危机，不能够说没有。那所以我相信呢，以这个西藏目前这个处境，尽管说有藏语的教学，可是，在整个全部媒体的垄断的情况之下呢，大家为了生存，为了市场，那么这个就变成这个藏语的这个地位，或是藏语的传播的这个族群，一直会越来越限缩，而且可能年轻族群，那么越来越习惯就是用这个汉语表达，然后呢，很多比较传统的东西，大概幸好有佛经，就是有佛教的这个藏传佛教在，等于可能。西藏可能变成就是在藏传佛教这个部分呢，可能还保有比较多这个，因为藏传佛教有发展到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地方，可能大概会保存在这个部分。那年轻一代如果他没有这个宗教信仰的，可能这个部分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我基本上也同意说，如果照这样发展呢，也是一个 endangered language， 也是一个濒临危机的一个语言。那缺少对语言的认识，其实对整个文化，因为语言是承载整个文化，如果这个部分慢慢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懂，越来越不熟悉，那么一代一代了，其实真的是文化会消失。
那么请问格桑坚称先生，语言和文字呢，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这个民族存在的证据，保护藏语言和文字呢，已经成为境内外藏人不可懈怠的任务。您认为这一任务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更好的成果呢？
第一点，我认为作为境内藏人，我们应该要抓住就是中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当然看每个自治州它还有一个自治条例，当然西藏自治区它没来制定条例，这些里面完全规定了就是说藏语言文字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官方语言，第一个它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官方语言，第二个它是作为教学用于语言，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就是说通过就是宪法或者是法律的程度应该争取。我们有一个在外的就是境外的藏人，我们应该就是说从2004年开始，本来我们在外面从就是西藏流亡的教育的是从小学一年，从幼儿园到小学到12年级全部就是有藏语课程，不仅有藏语课程，而且2004年原来是1年级的5年级到4年级开始全有藏语教学，从4年级以后才开始教学就是另外一门语言，包括英文或者是印度文，也就是说所有的教学都是以母语为基础教学，在这样的基础上一直可以学到12年级。从2004年的新的教育政策更加强了这一就是政策的实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境内外藏人应该联合起来，说境外藏人把自己的这种母语教育就是说做得好，他成为就是说境内藏人他一个学习或者说标榜的一个作用，由此得到的这种成果，就是出现的一些世界有名的这些研究专家都会成为就是以自己的母语能够学习整个其他语言的这么一个标榜作用，我认为这两个就是配合起来很重要。
那么苏焕智先生，我想问刚才呢格桑坚称先生呢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还有阐释，您是否认同他的看法？如果另有看法呢，请您介绍一下藏人应该怎么做才能完好的保存西藏的语言和文字。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全世界在整个全球化资本主义化之后呢，那么大家就会看到说这个英文跟中文会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上你要去生存的一些基本的工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大家就会开始担心说啊，因为大家都跑去学中文啊、英文啊，结果这个原来的母语的系统整个就慢慢的崩解掉了哈。那也就是说，当没有政治力干预的时候，其实光是市场就会让你有这个问题，尤其电视台就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跑出来。所以政府呢，要怎么样子来，或是人民要怎么来去保护这个自己原有的这些语言、文字、文化呢？其实这个是变成一个不只是政府的这个统治对抗问题，而是你要看整个媒体跟市场的这种压力下，全球化压力下，很多的这些这个少数的所谓少数的这种母语的系统，都会面临这个共同的课题。那我们在台湾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就会想到说，哎，现在这个教育最好是要从年轻人或者小朋友开始教，所以就会说，哎，你需要有一些好的节目，比如说，哎，现在很多卡通很热门啊，所以你要有一些节目是，哎，比如说如果以台湾要有台语，你用那个卡通让那小朋友就喜欢看那个卡通，所以就开始学那个台语的这个方法。那我想这个那这个部分呢，的确是需要政府多一些资源去做这种工作。如果你纯粹从市场化的角度去看的话，是少数民族，就是少数的语言一定会被牺牲掉。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要强调的是说，不是只有政治，而是这个市场化、全球化，这个市场就会让这个少数的这个语言，如果你没有刻意去做努力的话，它很快真的是一代一代的就会消失掉。它有一股很大的市场力量，这个市场力量呢，它会让这个议题的存在。所以你一定要多做一点努力，政府要多一点努力去刻意去让这些母语呢能够更方便的在小朋友里面呢就可以来学习。
请格桑金森先生回答一下，在中共统治下的民族中呢，不光是藏民族，现在连蒙古语还有新疆维吾尔语也被边缘化，您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对，一个语言的就是语言的多样性，跟现在世界多样性一样，现在就是这种濒临语言是越来越严重。就是据现在一些就是研究证明，现在就全世界就是好像有5000多种这种语言里面，就是未来的世界20年里面就有很多语言都会消失。所以呢，这种濒临消失的这些语言的保护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就是已经提上了它的日程议程。而在西藏，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中共它是用一种同化的这一政策，就是说强势，就是说消亡一个民族的这个语言政策，这完全是一种就是说人为的，就是说政府有意性的，他要同化一个政策，而不是民族的语言文字它的这种作用，或者说它的这种载体能力很弱，或者你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不适应市场化。其实西藏的文化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西藏的语言，它已经进入了，就是说，整个世界的现在所有电脑的程序里面都完全可以用的一个，就是很先进的一个文化。它不仅就是说承载了所有以前西藏文明的记载，以及印度、中国间的这种历史关系，而且所有的现代知识完全它可以用西藏自己的语言，它就可以学习。所以，由于西藏跟蒙古，你刚才蒙古以及新疆这几个地区呢，跟中国的其他民族不一样，中共他现在所讲的55个少数民族，其实满族他已经被同化了，其他几个小的民族其实都没有自己的这种强势的语言文化。新疆、蒙古、西藏，由于它的这种文化的优势，特别是地理的，就是这种敏感性，以及这个民族的这种民族意识，所以这几个地区成为中共必须要就是说同化或者消灭这些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的一个战略阵地。如果按照中共的现在这种思维，他认为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就是这种民族意识或者说民族分裂情绪来自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跟语言，所以他要一直要提倡消灭。像西藏而言，他认为就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说西藏文化跟语言的就是说 就是固心所在的就在藏传佛教里面，而藏传佛教呢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寺院里面，而寺院呢又是西藏的这些精英所在地，所以呢中共从十多年以来一直加强对寺院的管控，对寺院的这些优秀的这种领袖的这些被逮捕关押，所以呢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中共就是说淡化消亡一个民族的就是这种文化的认同感，语言文字的就是说使用的这种就是空间的缩小，这一政策就是完全的一种官方性的消亡的这么一个政策。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都有谈到同化问题，那同化其本质呢不只是从语言和文化下手，此外还涉及到移民。那中国政府一方面控制西藏语言文字和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呢以开发为名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极力把藏人在本土上变成少数民族。那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政府呢消灭西藏民族的最后一个方法。那么请问苏焕智先生，您对这一说法是怎么看的？
基本上啊，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自治权跟独立的这个谈来谈去其实要回答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独立国家跟一个所谓自治区，然后还有就是说自治区里面呢，那么他给的自治的权限的这个范围到多大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整个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在历史上的这一刻的中国其实是空前的集中权力，非常的集中权力，那么管到这个人民的最基本的那个财产，然后这个土地的分配啊，财产的分配，它其实管得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一开始就是当时这个十七条的时候就把这个主权独立的这个就阉割掉了，然后呢变成自治区，可是这个自治的权限呢就不断的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军事力，它的整个统治力的一直扩大的时候就不断的被压缩，然后呢从原来赋予你完整的你的教育权，你自己去决定你要怎么做教育，我完全让你自己可以做决定，那么现在他就进一步要去参与说哎，这个你这个教育的最高权限他还是要抓回去这个所谓的中央，中央要定出某一些规则，让你虽然给你自治，可是你一定要 follow 这一些这个某一些准则，所以这个是对自治权的压缩嘛，就是说这个对自治权哪一部分中央要收回去，那这个就是说你只要他的统治力一直到某一个程度，那你这个地方的民间的这个力量那么凝聚到什么程度，其实这个是就是自治权被抓回去的问题嘛。所以那当然这个问题就会牵涉到说哎，我这个从这个我们西藏蒙古新疆这些过去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历史上都很清楚的东西，所以历史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中国当然也曾经有占领过的这个阶段，可是这些呢就会变成是一个纯粹就是一个政治力的角力。那我个人的看法是基本上当然就是压缩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这个自治权，那么除了这个同化的这个目的之外，当然他也会找一些理由嘛。刚刚比如说我讲了说，那大家都这个市场上的需要，他要做生意啊，他要各方面他有这个语言他会方便，所以他就要强化这个，他会找到一些理由去谈这个。那站在一个自治权比较高的立场，就是说，我这个教育政策是属于我们自治体的权利，所以这个自治体的权利，应该是我们可以来制定嘛。那么可是这个自治另外一个危机当然就是如果把这个移民当移民去的时候，移民越来越多的时候，到时候你自治好自治这个你也没有办法说这些汉人通通赶回去，如果说这个汉人通通赶回去的话又是另外一个纠纷，所以呢他一定说这个自治就是用人口比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无论是藏族啦或是这个新疆或是蒙古呢 在人口比例上又会变成少数，所以这个又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冲突。给你自治，可是用这个来用人口比例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对整个区域的这种发展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态度，就是说虽然用自治，可是到头来用人口数来给你稀释掉，那这样的等于也是实质上的这个变成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问题了，就是在原来那一区是 majority， 是绝对的多数，结果用这个经济发展的方式呢，让这个区域还是在人口比例上就变成少数。所以我想这个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移民政策是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考量，我想应该是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想法。
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吉桑坚参先生，现在中国政府呢正在加大打压西藏知识界人士，尤其对青年作家任意进行拘禁和判刑。您作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加之长期关注西藏境内的局势，您能否分析一下中共方面的这一举措有何居心呢？
西藏的就是说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包括作家，这些都成为就是说现在都成为就是说通过正当的一些渠道，就是通过中国宪法自治区，就是自治法这么一些里面的权利，就是说正当向当局就是说诉求的一个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这引起了就是说中共的一些对他们的一个打压。由于你知道原来我们前面提到过包括扎西特金先生的这个意见书，对他的意见书在北京的西藏专家的这一建议，他们这些建议以及青海的300多名退休教师的建议，他们都从就是说中国的宪法这些理念规定里面，他们要就是说以此来证明现行出台的这些行政的政策就是违背宪法，所以这样提出的政策呢，真正的就是说到了就是说中共他自己的一个痛处。但是呢他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些知识界或者说这些知识精英成为就是说带领西藏民族就是说觉醒西藏民族保护自己语言文化的一个先行者，所以没有其他办法以后，他们只能用就是说冠以一些煽动国家分裂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罪这样一些形式去就把他关押去抓起给予判刑，出了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就是方式在就是说打压西藏民族的这种决心。第一，第二点，你知道现在由于刚才我们讲到公用以及说官方的这些平台全部用藏语言来就是不是全部用汉语文去强势去占领，根本没有就是说藏语文的生存空间，你包括政府的文件，包括你现在的公共的这些专栏，或者说所以他全部要推行汉语文。而在民间的就是说包括一些西藏的有识的知识，包括一些寺院里面出来的一些就是有文化的，他们通过民间的一些就是说写作歌词，或者说通过一些出一些书，或者说通过一些唱歌的这种方式呢，就是说唤醒就是说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些就是说觉醒，这呢就往往成为就是说当局要打压的一个眼中钉。他们这群呢就成为怎么讲呢，就是一种西藏民族觉醒的一些精英。所以中国认为一般的西藏，现在中国虽然说已经在中西藏统治了将近60年了，但是呢一些广大的农奴区其实文盲率很高的，但是呢通过这样一些就是比较便巧的这样一些方式传播的这样一些，他认为这对中共的这一他的政权有了影响，有了危险，他所以他要把这些都要就是要抓起来关起来，这他这应该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居心，所谓的居心。中共其实他很知道，从54运动开始，他还是首先他靠一些就是就新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些运动，他才慢慢他才去把国民党这种打下去的。所以从这些经验里面，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 打压打杀西藏现行的比较有势支持这一点。
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时事评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台南县前县长苏焕智先生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先生参与本台的时事评论节目。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收听收看本台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了。